好，大家早。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马太福音，我就接着这个国敬刚才在讲的有关这个新的皮带啊，所以要怎么使用新的皮带？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其实耶稣到处去嘛，对不对？他所到之处呢，都好像看一部电影这样啊，有这个很多的神迹奇事就发生在当中。我早晨在看这张经文的时候，我就问神，到底有哪一节经文是你要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这一份思想？我们知道耶稣今天呢，他已经不在我们当中嘛，对不对？他已经升到父那里去了。然后耶稣其实就留下他的宝贝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为了就是什么呢？要我们能够承接耶稣所做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要去做耶稣要我们做的呢，我们一定要从神的真理里面来了解神的这一个属性，跟神的话语的指引，跟他的这一个应许。我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那里呢，耶稣就讲到什么呢？如果你们信呢，我所做的哈，信我的人都要能够去做，对不对？这是耶稣给所有的门徒的一个应许。所以今天我看到，其实呢，有两节经文，是蛮触动我的心，我就从这里呢抓出一个中心思想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在35跟36节呢，他说什么？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然后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了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当时他去到不同的城市，在耶路撒冷，在整个以色列呢，他所到之处，他都做这几样事情。他开始传讲神国的这一个救恩，然后呢，在他传讲过后呢，他就很实际的看到那些被辖制的人，有病的人，耶稣就施行了这个神迹医治。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做呢？他的原因就在36节。因为他说，他看见有许多的人呢，就怜悯他们。今天耶稣基督呢，他的服侍是出于怜悯啊，因为他怜悯世人，怜悯世人什么问题呢？他说，因为他看到这些人呢，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个英文的版本翻译一下，他讲什么呢？He was moved with compassion for them because they were weary and scattered. Weary 这个字呢，它有另外一个翻译是叫做 harassed。耶稣看到当时很多人呢，你懂 harassed 的意思就被骚扰。很多人呢，生病的问题、被鬼附的问题，他们的生命被骚扰，不得安宁。整个人呢，好像五马分尸，你看到很多的这一个福音书记载，被鬼附的人呢，精神呢、情感呢、情绪呢，都常常不稳定。所以呢，they are being harassed 呀。所以当耶稣看到人呢，原来他说我来是要赐给你们得生命嘛，并且得更丰盛了。但是当人呢不认识耶稣，甚至信了耶稣的人呢？是不是很多人还在一个不是经历一个丰盛里面呀？因为他们或许还没有真正明白耶稣来是要怜悯他们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呢，一个接受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福音的人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明白，我们也要体会神的这一份怜悯，要真真实实的进到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丰盛的，是可以自由的，是可以活出有能力的 ，Amen， 呀、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今天来看这张经文，我给它一个主题，这主题叫怜悯世人的耶稣，呀、我们大家都要真正认识呢，这位怜悯世人的耶稣，在他的服事里面呢，他可以怎么样恢复一个人的生命啊、有四大的这一个思想呢，我们可以来思想的。第一个大点是，蒙主赦罪，重新就站立，呀，这是在第一到第八节特别讲到这个摊子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节开始他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哦、耶稣当时呢到处去，他回到他自己的城，就是加百农呀。加百农呢，我们去过以色列人的，我们知道哈、哦。导游常常会跟你说，耶稣在加百农呢，就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哦，也是耶稣侍奉的基地啊、哦。去到加百农的人呢，我们曾经在那边呢，我们就做了一些限制性的行动啊。那边祷告就，我要领受主耶稣呢，在加百农所服侍的那一份的恩典恩宠。跟恩高呢，以致我们回到新加坡来，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服事呀。所以经文这一段特别记载的就是那个瘸子嘛齁、哦、那个瘫子，一个瘫痪的人呢他没有办法站立。所以呢朋友们呢就有可能当时很多人听到耶稣就做了很多这个医治的工作呢，就把这个瘫痪的人带到耶稣来齁、哦。然后耶稣就说我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那个瘫子说有一群人把这个瘫子，在马可福音他就讲他们把他从那个屋顶里面放下来，但马太就没有讲这些细节。他说当他看到这些人对耶稣呢的这份信心，耶稣说什么听一下，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我们知道一般上呢，我们看到一个残缺的人，他需要的是什么？医治。但耶稣却在这里说什么呢？你的罪得赦免。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关联，我们看到其实呢很多的疾病跟罪是有关联的呀。我们知道打从亚当夏娃开始呢，因为他们悖逆神嘛， OK 呀，所以一个堕落的一个人类呢，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被罪缠绕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呢，其实人很多时候呢就会身心灵陷入一个软弱呀。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呢，其实当我们看到好像一些家族的疾病啊，特别我们在医治释放里面呢我们知道他很多时候是因为罪的问题呀。因为在这个出埃及记神说呢当人去拜偶像啊他必要追讨他们的这个罪呢从孩子到从父亲到孩子呢三四代。就像我的家族里面呢就有这一个患上这个糖尿病的问题阿公阿嬷糖尿病，生四个孩子也糖尿病阿公跟二奶生的这个孩子也糖尿病下来在孙子里面也糖尿病。那我感谢耶稣啊，因为来到我这一代啊，神的怜悯来到我的生命所以我一信主的时候，我开始明白说原来一些家族咒诅是跟罪有关系的我就奉主的名求主赦免我跟我家族的这个带来的咒诅，以致我的后代呢不会有这种因着罪带来的一种家族遗传的问题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他说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罪所以对不起，不是所有的病是因为罪的问题曾经有一个孩子生出来是瞎的嘛，有人问耶稣说是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对不对耶稣不是，他耶稣说他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为了要彰显我的荣耀呀。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其实真的耶稣为什么今天给我们看到罪使人瘫痪我要讲的是今天很多很多的人呢因为罪的问题呢，他就像一个瘫痪的人，他没有办法站立，他没有办法往前走，他也没有力气能够自己行动其实很多来到教会的人呢，很多人都是因为罪的问题，虽然他有脚他可以来到教会但是他整个生命是瘫痪的，他没有目标，他前面没有方向，他看不到未来，明白吗所以今天呢，很多人的瘫痪不是真的只是肉体上的瘫痪，像这个瘫子他们是思想瘫痪，情感瘫痪，因着婚姻的问题因着自己在事业失败的问题，因着自己甚至服侍的人呢，很多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呢，都情感思想瘫痪因着属灵的攻击也好，什么的问题都好很多有可能也是因为罪的问题，软弱的问题呀。所以今天耶稣问这个瘫子他跟这个瘫子说什么呢？他说 你放心，我来就是要施怜悯。虽然有罪的问题，只要你愿意悔改呢，你几时就可以站立起来，你几时呢就可以往前行。 Amen。 所以但愿今天在呢我们网络上听我们晨祷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来到这里的人，我们要知道呢一个真正能够重新站立的人，我们要经历神赦罪的恩典。当我们今天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在定罪我们真实的悔改，知道耶稣非常爱我们在他的怜悯里面呢，我们真的是可以有力量重新站立。这是第一个大点。第二个大点是蒙主怜悯呢，回应主的呼召。这里是在九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的是马太。第九节他说，耶稣从那里呢往前走就是医完了这个瘫痪的人，他就说什么呢？他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我今天特别给看见呢这两个字吸引着。当耶稣看到这个马太呢，马太当时做这个税吏的工作，我们知道呢对一些犹太人来讲，他是一个叛徒来的他在一些关口那边呢专门跟他神的百姓收这个钱嘛，对不对？就好像合法的大耳窿这样。但是呢对一个税吏当时的一个身份地位来讲呢，其实他们是蛮有很好的收入的他们的收入是蛮可观的。所以呢要一个税吏呢放弃他这个职业来跟从啊这位耶稣虽然耶稣当时好像非常 drama， 对不对？很多的医治跟释放的事情发生在当中。但是呢另外一处经文说耶稣说什么呢？我连枕头都没有对不对？耶稣睡觉连枕头都没有的所以他不是那种好像人所谓认为的一位弥赛亚好像一个political leader 一个君王这样，不是的。耶稣有可能也看起来很普通啦平民百姓一个他为什么会愿意去放弃呢他这一个所谓的优厚待遇的事业来跟随耶稣呢？因为他被耶稣看见。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在职场工作有很多人呢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愿意放弃呢这一个职场的工作进到教会来服侍？甚至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放弃他们职场的工作，但是他们愿意降卑自己呢来教会做很多的义务的服侍，对不对呀？是因为他们被耶稣看见。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呢，我们曾经也走到一个盲点，一个没有办法走下去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我们被耶稣看见的时候呢经历他的这个怜悯呢，我们就愿意像这个马太一样什么呢他说耶稣你跟从我来，我就起来跟从了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 response 是马上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呢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的经历就是这样因为当他们真正实时经历耶稣的这个呼召的时候经历他的怜悯的呼召的时候，他是愿意马上回应神的，二话不说就走了因为他知道神呢的这份爱怜悯，不但自己要得着有更多的人要得着。我记得在十年前大概十年前那时候当主跟我跟莉莉说呢你们要离开旧教会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还是 blur blur 的，因为信主三年多，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搞不清楚。但的确呢那三年多的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教会呢被小组啦牧养被弟兄姐妹的鼓励建造这样的一同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信了一位怜悯我们的神所以当时当神说你爱我吗？你爱我你就牧养我的羊透过这个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我们就很单纯的体会到耶稣那一份爱人要牧养的这个心呢，我们就这样就走了。两天里面决定了有一个印证，我们就走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呢神透过这样的一个 再次让我想到，就像刚才苏珊说哈，这个马太因为回应了耶稣啊，神用他写了马太福音啊，对不对呀？ Yeah.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我相信我们不会写另外多一本的犹大福音了，还是谁的福音呀？ Yeah. 但我觉得每一个人呢，我们生命都有有一个故事我们可以写下来。我知道其实我来到 GK 不久后，有一次圣灵感动我，而且好多次圣灵感动我说，你要把你的信主的经历真的要把它用时间用心把它写下来。但是我觉得我太忙，我常常把一点点的东西就记录在我的 journal， 我没有时间把它写下来呀。所以我觉得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我们的故事是可以记录下来呢，去成为另外一个人，或者更多人的生命的一份的经历呢，来经历耶稣的这一份怜悯，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有经历神的人，真的要把它记录下来，像这个马太一样回应神的呼召。然后第三个呢是，信主大能的人呢，就要从死里复活。这里特别是讲到那个雅鲁的那个女儿嘛，对不对？就是在这个18节到26节，这里呢，刚才国清有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这位他称他为管会堂的人嘛，所以管会堂的人呢，他的那一个身份地位其实是蛮崇高的呀。但是为什么呢？这位管会堂的人呢？他当时要来找耶稣，就是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第18节，他说，耶稣说了这话的时候呢，就是之前讲的那个新酒要新皮带要装新酒啊，就有一个人管会堂的人来什么呢？拜他，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用拜他呢，耶稣说英文说 worship， 他可能一看见耶稣，他是跪下来的 ，OK 呀、yeah.。他跪下来的，他就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其实他女儿已经死掉了。OK， 对一个信奉犹太教的人呢，一个人死了的人或许他们有概念是有关这个复活的事情，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呢，他有可能也听到，四周围听到耶稣这位所谓的拉比啊，这个 teacher， 他到处去医治人嘛，对不对呀？瘫痪的都可以被他医治。所以他就来求他呢，他说什么？求你按手在我的女儿的身上呢，他就必活起来。他用必说他就是好像有一份信心相信好像耶稣能够让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到底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推敲，就是到底呢？这个管会堂的人信耶稣是什么呀？一个人能够使这个人从死里复活，除了神，我相信是没有因为在旧约里面呢，以利沙跟以利亚的时代呢，其实他们明白旧约的人说，唯有耶和华能够透过他的先知使这个人死里从死里复活嘛。所以仿佛呢，这个会堂的人呢他对耶稣的大能呀 ,OK, 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有一份的信，所以他来跪拜他，他求告他。结果呢，他的女儿真的呢就是从死里复活了呀。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怎么样的真理思想，就是一个当时在犹太教里面呢很有身份地位的一个人呢，当他走到绝路的时候呢一个人走到绝路，常常呢就要逼一个人怎么样谦卑下来呀。所以当一个人能够谦卑下来呢，来寻求神的时候呢，其实他必定会寻见神，因为神说一个谦卑的人他必被他寻见的嘛对不对呀。所以呢，到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呢也在面对人生的这个生活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困难跟问题啊，导致我们呢仿佛像这一个管会堂的爸爸他的女儿死了。我们今天有很多人的婚姻呢只是维持在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婚姻是死了，没有盼望了。 好像没有办法再有机会了。有很多人呢，因为一些恶习惯呢，好像赌博啊、欠债啊呀，搞到整个家庭垮了、死了呀。但是呢，那个关键是不是真的没有盼望呢？不是的呀。很多人在这个这个什么呢？职场工作呢？他们有很多的名利啊，都很多，但是回到家庭里面呢，家庭是瘫痪、是死的，关系都是死了的。但是很多时候耶稣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他的怜悯就临到这些人。我们就可以好多这样的个案，都是因为人生的这个路走不下去，死掉了，甚至神呢要他们呢谦卑来寻求神，他们就重新复活呀。这里我看到耶稣真的他的怜悯呢，很大的临到我们当中啊，很多很多人，我不用举例子，我们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啊。所以呢，他们求什么？我们要求呢，耶稣按手，在呢死掉的人呢，那个人就要复活过来。昨天晚上在我们的这个启示性服事的这个课程里面呢，我就为一个姐妹啊，祷告，我说，因为她仿佛呢，陷入在一个那个叫什么委屈里面啊，很多的委屈里面，所以当我们为他启示性的服事呢，我说神呢要真正的挪掉你这个委屈，因为神要用你这双手啊，来成为很多很多也同样有委屈的人呢，要得释放、得自由呀。所以呢，人如果有这个关键，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抓住神的话语，就是说，就是按手在我们身上，哦，让我们真的能够从死里复活，哦，死了的关系要复活，啊，死了的这个盼望要复活，没有盼望的人要复活呀，好，最后一个呢，就是第四个大点，就是信主根源的呢，瞎眼就要得看见啊。这里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在27到31节呢。那个刚才这个国清说有两个那个瞎子呢，他们当时，我在想瞎子当时呢，圣经说耶稣从那里走往前走呢，有两个瞎子就跟着他哦。所以这个两个瞎子为什么知道这个耶稣是能够医好他的眼睛的呢？有可能他们听见，当时很多人在讲耶稣嘛，对不对？我想是应该是这样。然后呢，他们一知道耶稣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就喊哦呀，马可福音说他们喊被人骂，他们继续喊，有没有很夸张？继续喊哦，他们喊什么？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OK 呀，他在这里呢，他就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其实，在马太福音的12章、15章、20章那里呢，他都继续有提到这个概念呢。大卫的子孙，耶西的根嘛，在以赛亚书，就是个大卫的子孙。其实对犹太人来讲呢，他们其实是知道，从这个先知书已经预言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我们当中，要来到他们当中。所以这个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呢，这样的一个概念，对犹太人对这个摩西五经呢，他们有认识的人都有这个概念的哦。所以这时候呢，这个瞎子一喊耶稣的时候呢，耶稣说：“因着你们信我嘛，对不对？你信我是这一个大卫的子孙呢，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你的眼睛就要被打开，你就要看见了。这里到底我们可以有一个怎么样对我们21世纪的这个基督徒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怎么样的思想呢？”其实这一个圣经预言来临，要来到这个弥赛亚呢，在弥赛亚的这个世代里面呢，其实耶稣除了医治很多的这个医病赶鬼的问题啊，有一个概念就是使瞎眼得看见的这样的概念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有提到的29章，他说那里以赛亚呢，神透过他预言说什么呢？到那时呢，瞎子的眼睛必从迷蒙暗中得以看见呀。耶稣呢，被预言这位弥赛亚呢，是说到末世的时候，很多人的心眼要被蒙蔽，是看不见的。 所以这是不是真实的一个状况？是的，今天很多人不信耶稣的人呢，我们的眼睛都被迷蒙、被蒙蔽。哦，唯有你呢，经历这位弥赛亚的救恩呢，你的眼睛才会被打开的。我记得大卫宝森牧师说呢，他曾经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啊，在传讲这一个信息呀。当时在他的这个聚会里面呢，来了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就是看到原来从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呢，认识到说他就是大卫的子孙，耶西的根，所以当下他就决定要信这位弥赛亚，就得到这份的救恩呀。所以呢，今天同样的，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太多太多的人呢，因为眼睛被蒙蔽，对不对呀？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导致人类呢否定神、拒绝神跟毁谤神呀。今天很多的就好像在中国啊，因为无神论的问题，人在一个蒙蔽里面，他们也不接受这位救主，对不对呀？在这一个回教的国家，他们有他们一套的理念呢，他们也抵挡这一个耶稣的这位救主。但是这一切的问题都不能够胜过耶稣，他其实是末世神差派来到人类当中的弥赛亚。而现在人类呢，你喜欢不喜欢，你知道你不知道，你看见你不看见呢，我们都活在呢弥赛亚的时代。我相信这一次啊，我们这个心灵崇拜要讲到这个弥赛亚的那个什么sign记号，对对，但是我们把它改了那个题目啊。我相信神在跟我们说，真的这个弥赛亚来到这个时代呢，所有的这个什么呢，瞎眼的人都要看见的呀。昨天国金传了一个简讯给我说，曾经有一个这个三十多岁的这个回教徒啊，对不对，他就是因为呢遇见了耶稣啊，结果他患上了癌症就回了天家，所以现在他那一本书呢就 PDF 的可以传给世上很多人来看呢。我们也知道基本上在中东，很多的曾经被蒙蔽的回教徒呢，其实今天也在异梦中呢遇见了耶稣嘛，对不对？他们眼睛蒙蔽的全部都要被打开， Amen 呀。好，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就做一个总结呢。其实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我相信耶稣这一份的怜悯啊，要更大的彰显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啊，以致呢世人呢最后能够真正得到这份的救恩，我们才不会面对永恒的审判呀。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今天听这堂信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呢要成为耶稣使用的一个器皿，一个释放耶稣怜悯的器皿。无论你是在职场工作，你在学校，你在兵营，你在家中做家庭主妇，你住的那一栋楼啊，有好多你的邻居，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心意，就是我们要释放这份的怜悯。无论透过呢我们为人的一个祷告，我们跟人分享一个福音，把人带到小组去，我们都要人来经历呢耶稣这份怜悯呢，以致他们可以什么呢？瞎眼要得看见，瘫痪的人要站立起来，明白吗？一个人没有方向的人呢，因为被耶稣看见，他可以回应耶稣的呼召，以致在幕后里面大大被耶稣来使用。阿们。